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撒母耳记第26章和27章。第26章是扫罗最后一次出来寻索大卫。第27章呢，是大卫在扫罗做王的时候最后一个阶段流亡。无论是扫罗寻索大卫，或者是大卫到非利士人的地区，这都不是头一次。如果我们把这两章里头的大卫和从前在类似事件底下的大卫相比较，那我们很清楚的就能看见大卫属灵身量的成长。先说第26章第三节，大卫住在旷野，听说扫罗到旷野来追寻他，就打发人去探听，便知道扫罗果然来到。但是这次他不躲不藏。第五节，大卫反而起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去观看扫罗的营寨，并且在第六节对跟从他的人说，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一个人公义有信心，在神面前没有亏欠，他的胆子就大。不单大卫胆子大，跟从他的人胆子也大。亚比筛就说，我同你下去。于是两个人夜间就到了百姓那里，看见扫罗睡在辎重营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耶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亚比筛要杀扫罗，大卫拦住他，仍然是那句话，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就是扫罗，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大卫真是一个等候神的人。我们相信这时候他心里面已经知道扫罗在世上的日子不久，神就快要把王位从扫罗的手里交给他了。可是即或如此，他自己不伸手助长这件事情，神也真是与他同在。他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二人就走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行起，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弟兄姐妹，神这样与大卫同在，你会不会觉得惊讶，觉得羡慕呢？神的同在不是靠着你苦苦的去追求，而是你必须在神面前活对了。你看大卫做起事来这么有把握，这么稳当，而神也就真的照着他的信心与他这样丰富的同在，就像一个老朋友似的。这是一个长时期在逼迫中熬炼出来的结果。还记得上一章里亚比该对他说的话吗？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为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从这章大卫的表现里，你就可以看出来亚比该对他的提醒和鼓励产生了多么大的效用，要胜过当年约拿丹对他的鼓励。约拿丹不过对他说，你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亚比该却在大卫与他的勇士面前把他们的眼睛都转到耶和华的工作身上。亚比该在提醒他们，你们不是土匪，不是落难逃难的人，你们是一群等候王位王国要交在你们手上的人，因此你们行事说话为人要有为王的气度啊！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于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撒母耳记上里有两个了不得的女子，前面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祷告，后面就是亚比该对大卫与跟从他的人所说的这一番话。在这段话里，实在向我们指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与神同行的属灵诀窍。如果我们在凡事上都能够想到与主一同作王，在天上掌权的日子，你以天上的良心来看地上的事，那我们今天在地上 就能够知道应当怎样说话，怎样行事。二十六章里的大卫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拿了扫罗的枪和水瓶之后，做什么事情呢？第一，他远远的到另外一边的山顶上，去向扫罗的军队喊话。他把扫罗的元帅亚尼尔叫醒来，然后说，有人进来要害死王，你的主，你为什么没有保护王，你的主呢？你这样是不好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都是该死的。上一次大卫从洞里出来，虽然向扫罗表白，使扫罗觉得惭愧，可是扫罗的百姓、军队和元帅都没有听见他所说的那番话。这一次他借着机会要把跟从扫罗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啊，从错误与迷梦之中敲醒来，让他们看见神并没有与扫罗同在。虽然如此，他却一点都没有耀武扬威的气势，他仍然把自己看成一个非常微小的人，在百姓的面前抬举扫罗，称扫罗为耶和华的受膏者，说，我今日重看你的性命，愿耶和华也重看我的性命。他并没有与扫罗别苗头的意思，但是他也借着这个机会要把公义恢复在以色列人的心中。十九节他说，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愿耶和华收纳祭物，若是人激发你，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后来历代志上十二章二十二节说，大卫在二十七章投奔非利士王住在喜格拉的时候，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神的军一样。这些人为什么离开扫罗投奔大卫，恐怕跟二十六章里大卫的表现有很大关系。后来你回头看一看，到底是应该照亚比筛的主意一枪把扫罗刺死就算了，还是应该照大卫的良心留下耶和华受膏者的命，赢回以色列百姓的心呢？反过来看看扫罗，这下子无论他是什么样的人，大卫将他这一军呢，让他无处可躲，只有在众百姓的面前再一次向大卫承认自己的错。我们或许会觉得很奇怪，扫罗一再这样认错，却一再这样来追杀大卫。其实这个事也不难明白，他已经骑虎难下。前面的圣经曾经让我们看见扫罗是多么爱面子的一个人，他的文武百官，包括这些进谗言的小人，通通知道扫罗想要杀大卫。有人把机会摆在他面前，他如果不去追杀大卫，表示他认输，这个面子丢不下；如果去追杀大卫呢，又不见得有信心，但是还得照章行事，仍然是那套老办法，在以色列中挑选了三千精兵，下到西佛的旷野，要在那里寻索大卫。大卫从来没跟他打过仗，有什么好怕的呢？可是你看他安营，自己睡在最里边的辎重营，百姓安营在他周围，元帅也睡在旁边，连睡觉都要人保护。服侍主服侍到这个地步，那真是太可悲了，偏偏就还有一些糊涂人要跟着他，你说怎么办？弟兄姐妹，我们无论是聚会，是征战，是祷告，总要有充足的信心，不要摆样子给别人看，神是不会与你同在，那样的工作是不会有果效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今天我们传福音却常常收不到应有的果效，为什么？因为还没上台你已经心虚了，你怎么能期望神和你同在呢？我们的教会不能就是每年三月办一次布道，每年十月做一个拆船年会，期望神把复兴的火烧在他的子民中间，这是不妥当的。扫罗明明知道神不与他同在，却不肯悔改，或者我们应该说他悔而不改， 光是嘴巴上说说。比如说21节，扫罗说，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要知道今天的大卫已经不比当年，当年大卫落难的时候，是你的女婿一个人从后边逃走了，现在跟着他的少说有600人。你说大卫我儿你可以回来，剩下的人怎么办？你既然明知大卫要做大事，将来要把王位给他，那你请他回来哪是这种刑罚？你说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有谁能信你的话呢？你的行动一再证明你这个人呢，是完全反复无常，一点不可靠的。所以到了27章，大卫不听他这一套。大卫心里说，有一日我必死在扫罗手里，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区。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我们初读这段圣经，会误以为大卫这样做是因为没有信心，其实不见得。26章的大卫已经让我们看见这是多么有信心的一个人。只是当扫罗还活着的时候，既然扫罗你拿自己没办法，那我替你想个办法吧。大卫在扫罗手下的功课可以说已经学完了，他在26章里面在扫罗面前的得胜，那是一个完全的得胜，因此他心里有一个平安，脱离扫罗的手。上一次逃到非利士人那里啊，是亡命逃到那里去，并且极其害怕。这次不一样，带了至少600人的军队来到非利士王雅吉的面前，向他要一块地给我住。雅吉还不能不给呢。圣经也说，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里，像水沟里的水一样，随他的意流转。这个非利士王雅吉，他左右衡量啊，我和扫罗是两个对头，现在扫罗追逼大卫，大卫到我这里来，我如果收容他，对我来说是下的一步好棋啊。那对大卫来讲呢，住在非利士人之地，非但能够躲开扫罗的打扰，还能使他手下的军队得到操练的机会，那就是去攻打亚玛利人。亚玛利人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起了誓，要世代与他征战的一个民族，并且直到亚玛利这个名号从地上被灭绝为止。当年摩西也和以色列的百姓说，这些耶和华指了名要灭的民族是你们的食物，因此攻打亚玛利人，抢夺他们的牲畜，是不需要另外再得到神允许的一件事。你只要有信心有机会，你尽管去打就是了。至于他抢了回来不向雅吉说实话，这是大卫不诚实吗？不，非利士人并不是大卫的朋友啊。大卫知道得很清楚，传统上非利士一直是以色列的敌国，去打亚玛利人并不是雅吉的差派，不是雅吉的命令，也不是雅吉的主意。雅吉多管闲事，跑来问你干嘛要告诉他这么多。大卫不告诉雅吉的事情可多了，不只是这一件，他没有告诉雅吉将来有一天他要做以色列的王，他也没有告诉雅吉他无论如何不伸手杀耶和华的受膏者扫罗。神在他子民中所要行的事，你不必去对那些外邦人陈说太多。我们要对神诚实，神却不要我们把库里的宝贝全翻给我们的仇敌看。耶稣反而教训我们说，不要把圣物珍珠丢给猪丢给狗，他要反过来咬你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当年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啊，神要领他们进迦南地建国的事，他一个字也没有向法老透露，他光跟法老说要到旷野里面去侍奉耶和华，这就够了，其余的不关你的事。我们今天在服事上也需要注意，不要把神家的事张扬到外边去，一点益处都没有的。教会有教会的真理，教会的路线，弟兄姐妹都应当清楚。 但是对外边的人，不相干的人，他只要知道我们是基督徒的聚会就行了。雅吉心里要怎么想，那是他的事，大卫也没有必要去澄清。雅吉心里打了如意算盘，说这下大卫使本族以色列人憎恶他，所以他必永远做我的仆人了。他对于神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工作，在大卫身上的熬炼与心意是一无所知的，在神所应许的诸约上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局外人呢。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太轻率的拿一些人间的是非道德标准来往这些圣经的人物头上扣。上帝没有责备他的事情，你不要草率的开口。神把这些事摆在我们的眼前，是有属灵的功课要教训我们，要我们存一个谦卑学习的心，不是要我们拿一把尺衡量雅各这里撒了谎，大卫那里不够道德，摩西这里对自己太放松。你如果这样读圣经，就不容易读出里边的意思来了。好，到这里为止，我们已经看出大卫作王的气候。如果大卫预备好了，扫罗在世上的日子就不长了。但是在撒母耳记上结束之前，神还要领大卫经过什么试炼呢？这个就要等我们继续读下去才能知道了。顺便提一句，在26章里，扫罗睡觉的这幅图画，也是神对扫罗政绩最后的一次描写。自从大卫胜了歌利亚之后，扫罗治国的主要任务就变成追杀大卫，你简直不知道他除了追杀大卫之外还干什么。那以色列国在扫罗的统治之下落到什么光景里头呢？你只要拿这章的记载和出埃及记百姓怎么安营的记载相比，马上就晓得圣经写这些话不是没有意思的。当年永生神的会幕在中间，利未人安营在四围，然后有以色列12个支派很有纪律的围绕着会幕安营。现在呢，会幕的事、献祭的事早不知道到哪儿去了，所剩下的是以色列民围绕着那个半疯狂状态的扫罗王安营。这是多么可悲的一幅图画，难怪耶和华要让他们沉沉睡去，因为那正是他们属灵黑暗的光景。这也让我们看见神要大卫作王，直到他恢复在以色列中的荣耀，恐怕还有一段相当漫长的路要走呢。